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民数记二十章。我给它的主题是摩西和亚伦不信神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我读完民数记二十章的第一个反应。什么？摩西和亚伦不信神？怎么可能？但确实圣经是如此的记载。二十章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智慧中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亲爱的，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十分的惊讶，觉得难以接受？到底摩西和亚伦做了什么？他们曾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数不清的神迹奇事，而且还带领以色列百姓下过红海，躲避了埃及的追兵，也上过了西奈山，领受了神的律例典章，怎么突然就不信神了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民数记二十章，来探讨神为什么这么说。第一段落二十章一节，米利暗死在寻的旷野。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处在一个两代之间的衔接与转换，这是一个黑暗时期的末了。他们长期漂流在旷野，毫无定向，似乎只在等待上一个时代的过去。这一章就记载了两位以色列领袖的过世。第一节，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。这里没有特别注明是哪一年的正月，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出埃及后的第三年，而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则认为这是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数记二十章。如果这是第四十年的正月，从十四章到二十章，自从他们在巴兰旷野的加迪斯因不信而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，他们就在旷野漂流。十五章，神教导新一代的百姓将来在应许之地要献祭给耶和华的条例，并且教导他们做衣裳穗子，来提醒自己看见就要纪念神的命令，并要遵行神的命令。此三十八年漂流的日子，只有短短的五个章节来记载。十六到十九章记载关于可拉伊党人的叛变，以及散后的处理和重整的教导。可拉伊党攻击摩西和亚伦，特别是针对亚伦祭司的职分。那一次被灭绝的，除了可拉伊党和两百五十人，还有被怂恿的全会众，他们也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所以遭受瘟疫，死了一万四千七百人。因可拉伊党人的叛逆，神就再次的在会众面前肯定神对祭司亚伦的呼召，使亚伦的杖发芽，好止息一切对摩西和亚伦的怨言。神还吩咐亚伦要使祭司与利未人联合，修复了他们之间破裂的关系。神也再次的吩咐利未人要服侍祭司，他们要分工合作，各按其职，免得愤怒再次的临到。接着神教导关于红母牛的灰与除罪的水，好洁净那因摸死事而不洁的人。因为可拉伊党事件死的人很多，一时之间有上万的死尸要处理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在三十八年间那一代的六十万男丁都要倒闭旷野，那些死尸他们都得要处理。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民数记二十章，来到了漂流四十年的末了。他们在旷野漂流了那么多年，圣经竟然没有记载多少的细节，似乎这些年间发生的事情毫无意义，不值得一提。四十年的末了，这时候他们终于又再次的回到寻的旷野，住在加底斯，这就是当初他们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们的上一代弃绝了神，他们也因此被神弃绝。如今是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回到了原点，承接神的应许，从上一个世代的手中接棒，要去完成神赐给他们的使命。米利暗这时候约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岁之间，米利暗就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圣经没有注明他死的原因。为什么米利暗没得进入应许之地呢？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他在十二章毁谤摩西的事件吧。上一代的人倒闭旷野，以色列的领袖之一女先知米利暗也死在了旷野。第二段落二十章二到十三节，会众没有水喝的考验。缺水是旷野常见的问题，也是上一代同样面对的问题。对于这新一代的百姓，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会怎么办呢？他们学会了祷告寻求神吗？可惜并没有，但神在这里教导他们。 他们遇见困难仍然与上一代一样，同样的不幸，同样的消极负面的心态，他们还没有改变，他们也没有从过去世代的经历中吸取经验，仍然抱怨，仍然争闹，仍然攻击领袖。第三节，他们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他们想到上一代的人倒闭旷野，竟然宁愿与他们同死。他们心里并不珍惜神给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，他们也没有感恩自己仍然活着，没有看见摆在前面进入应许之地的盼望带来的喜乐。他们遇到困难就抱怨，就想要放弃。他们说，第四、第五节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旷野，领我们到这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他们控告摩西和亚伦领导的动机、能力和策略都出了问题，他们将一切的责任全都推卸在了摩西和亚伦的身上。百姓自己犯的错和该负的责任，他们一字不提。摩西曾为他们代求，免去了全会众被灭绝的灾殃，他们一字不提。神以恩典和怜悯待他们，40年之久供应他们一切所需，他们也一字不提。这时百姓的内心光景与刚出埃及的那时代仍然是一样，他们还没有改变，他们只定睛在眼前当下的旷野，没有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。其实他们已经来到了旷野漂流40年的尾声，他们离得地为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第六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。离开攻击你的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且把会众的怨言和攻击的话都带到神的面前，在那里以谦卑的姿态俯伏在地。这是摩西和亚伦一贯的作风，是我们该效法的榜样。接着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，神的怜悯和慈爱仍然没有改变。当神的仆人被攻击，神会为了自己的仆人显现来帮助他们，这里特别是向新的一代来显现。第七、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神对这一代的百姓同样充满了恩典和怜悯，神要来教导他们。虽然百姓的态度和攻击摩西和亚伦的话不恰当，但神仍然眷顾他们。神这里没有对付他们争闹的问题，而是解决他们没有水喝的问题。神要在这危机当中向这新一代的百姓显明神自己的荣耀和大能，神要在他们眼前显为圣。亲爱的，其实我们每次遇见危机或是困难，都是一个经历神向我们彰显神自己的机会。阿们。接下来摩西如何回应神的吩咐呢？这非常的关键。这几节经文陈述为什么神说摩西和亚伦不信神。让我们来看摩西做的这三件事。第一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这一个步骤摩西执行了神的吩咐。第二，摩西和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摩西这番话其实不是出于神，不是神所指示他说的。从字句中感受到，应该是摩西心中的愤怒累积到了极点，在这时候完全发泄了出来。后来的诗人如此的描述，这些人在米利巴事件惹怒了神，也惹怒了摩西，甚至摩西因此受亏损，因为他们惹动了摩西的灵，以至于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第三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。摩西不但说了神没有指示他说的气话，摩西还越过了神的吩咐。神指示摩西的是吩咐磐石，而摩西却用杖击打磐石，而且呢还击打了2下。也许摩西记得以前同样的场景，神吩咐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，所以就习惯性的按照过去成功的例子击打了磐石。但是此击打磐石的举动越过了神的吩咐。虽然摩西和亚伦的心态和做法不恰当，但神仍然眷顾百姓的需要，就有许多的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和怜悯。 接下来我们看神对摩西亚伦的责备。神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也许你会觉得，就是说了句气话，就是发了个脾气，就是击打了磐石两下，有那么大不了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亲爱的，事实摆在眼前，真的就是这么严重。摩西和亚伦因此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怎么想不重要，神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今天的我们不也经常发脾气，甚至动怒说了伤害人的话吗？然后就为自己的怒气找各种的理由和借口，甚至合理化，称之为易怒，听起来很属灵，不是吗？甚至把问题推卸到了别人的身上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是别人惹我们。亲爱的，新约圣经如此的提醒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喊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让我们来思考神责备摩西和亚伦的这两句话。第一，因为你们不信我。从摩西急躁的话语以及超越神的吩咐击打了磐石两下，神看见的是他们对神的不信。不信神可以透过摩西吩咐的话语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，不相信就这么简单。原来不完全按照神的吩咐，是因为对神的不信。因为不信神所说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，所以自己去添加，按照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去改了神的解决方案，甚至也不信神的作为可以改变眼前这悖逆的百姓，觉得这百姓已经到一个地步无药可救，就连神的神迹奇事也无法拯救他们。这样的不信是非常的严重。第二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当着百姓因没有水而争闹的时候，神其实是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要透过摩西拿着杖吩咐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他们喝。这本是神要在他自己百姓的面前显为圣的时刻，但摩西却没有耐心说了急躁的话，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，反而在怒气中击打了磐石两下。这举动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神为圣，摩西和亚伦因此失去了机会，不得带领百姓进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你和我是否一样在纳闷着，说急躁的话以及拿杖击打磐石的是摩西，为什么亚伦也遭殃呢？记不记得亚伦与米利安一起攻击摩西的时候，却只有米利安一人长大麻风。如今此米利巴水的事件，表面上看是摩西犯的错，是摩西说的话，但实际上亚伦和摩西是一同势力在权柄的位上，同担当此重任。我相信神看见了摩西的心，也看见了亚伦的心。想一想，上一个世代和新一代的百姓都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遇见考验。上一个世代因十个探子报恶信，不相信神而失去了应许，如今摩西和亚伦在同一个地方，也同样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接受考验，他们都失败了，因为不信不尊神为圣而失去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。这给我们身为领袖的一个很大的提醒，身为领袖，如果我们不相信神，如果我们不在百姓眼前尊神为圣，我们又如何能够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呢？无论百姓再如何的软弱和悖逆，再如何的不成熟，我们要谨慎自己心里对神的信心，以及从心而说出口的话和手所做的事。我们对神的话语，对神的吩咐，对神的解决方案，要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按着去做。十三节，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。虽然摩西和亚伦没有尊神为圣，但神仍然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的神。神可以在旷野中使磐石流出水来供应百姓的需要，神的膀臂没有缩短，神的能力也没有被环境所限制。我们要来相信，我们要来经历神。相信这一次的事件，新一代的百姓认识了神的大能和供应。第三段落，20章14到21节，百姓要往前行，但以东王不肯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内。 14节，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“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。”为什么是弟兄呢？原来以东是以扫的后代，就是他们的始祖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，所以以色列人和以东人本是兄弟。首先，以色列人向以东人述说过去，自从他们的始祖离别之后，他们下到埃及住了很久，后来埃及人恶待他们，他们就求告神，神就应允了他们，来拯救他们，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他们说：“这事你都知道。”接着以色列人就呈上他们的需要和请求：“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”他们特别澄清自己只是要路过，并没有恶意，而且保证不偷不抢，不给他们带来任何亏损。但是以东王却说：“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。”以色列人再次的请求，而且再次的保证：“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，必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”无奈以东王还是不肯，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摩西后来在《生命记》回顾此事件时，特别的解释神如何的吩咐：“不可与他们争战，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，我都不给你们，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，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。”所以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吩咐行了。虽然以东人不顾念弟兄之情，但神却顾念此弟兄之情，以及自己曾给以扫的应许。面对如此强悍的弟兄，以色列人怎办呢？这里说：“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”这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的弟兄不愿意，我们不要强求，也不要怨恨。这条路过不去，还有别的路可以绕着行。这经历与耶稣的经历相同，撒玛利亚村庄不让他们经过，耶稣就绕过去，并没有如雅各和约翰所说的降下火来毁灭那城。最后一个段落，20章22到29节，亚伦死在西尔山上，大祭司执任承传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。22到23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。”其实神很恩待亚伦。第一，神预先告诉他，他要死了，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让他可以做好准备。第二，亚伦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有好弟弟兼好同伴摩西，以及好儿子以利亚撒的陪伴，他们三人一同上山。第三，亚伦离世前得以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继承大祭司的职分，圣衣从他身上脱下，穿在了以利亚撒的身上。第四，亚伦死在神的同在，不是疾病或刀剑。第五，亚伦死后，百姓看见只有摩西和以利亚撒下山，就知道亚伦死了，百姓为他哀哭30天。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就这样离世了。上一代的人，包括米利暗和亚伦，一个接一个归回列祖那里去。同时，新的一代也正在兴起，他们还需要接受许多的装备，还有很多预备的工作等着摩西在有生之年来完成，好预备新的一代来承接应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看见为人如此谦和的摩西，也在极大压力底下失去了耐心和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也无法靠自己承受外在和内在的压力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向你祷告，为我们自己，也为我们家里的领袖，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来祷告。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来帮助我们胜过每一次的考验和挑战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身为领袖的，或是为人父母的，能够在凡事上相信你。即便当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组员、我们的教会看起来没有长进，或是一样的抱怨，还是一样的攻击我们，还是一样的不成熟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相信你，继续谦卑地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的面，来明白你的心意，并且帮助我们完全地按照你的指示和吩咐去执行，好让我们在孩子面前，在百姓面前尊你为圣。 帮助我们不怀疑你话语的能力，不加添也不删除。当我们面对人的抵挡和攻击时，主啊，我们要相信你可以解决这问题，你可以改变人心转向你，你可以在百姓面前显为圣，你可以预备新的世代来承接应许。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